这个差十五年已经很久了。那我想当初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诊所药师跟社区药师的那个调剂位调整一致？我想是时空背景的问题。因为早期我们的健保总额可能不够，那时候呢可能支付标准比较低，包括医师的诊查费相当低，所以呢限于有限的经费，我们才会从最需要的一个调整支付标准来调。也许我们就是调这个医师诊查费，那医师诊查费在我们基层大家就最有共识了。那毕竟这个药局的话，有些诊所有聘有药师，有些诊所没有聘有药师，所以没有一致性了。但是在这个时代，我想大概这个同工同酬是一个惯例。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经费呢，其实是从我们既有的经费，不会再增加我们的原来的经费。这是从支付恒平盛里面的10亿，那现在有剩6亿了。所以我们是针对就是说有足够的钱，然后再把这个诊所的药师的调剂位调高。所以希望署方能够支持我们的意见。以上，谢谢。
好，请来。其实所有族群的话都要得到尊重，那所有的医疗的系列的话，不管是哪一个科系的，都应该要得到相同的尊重。那我是外科医师，其实基本上全台湾真正做外科的诊所，其实已经屈指可数了，因为经营相当的困难。当然也有民众说，那你外科你 case 少，你就直接把处方释出。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处方释出之后，对于一些外科受伤的病患，他要去顶药的话，其实是造成很多的不便。那当然每一个，那我们这里的族群就是老的也会受伤，年轻人也会受伤，正常的人也会受伤。但是只要你是受伤，你去走一段路，就是一个造成他的一个困难。像我们现在，我相信说，像我自己诊所，我是一个请药师，但是基本上药师他的所有的调剂费加起来是不够我们支付给他的薪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我们就是要方便民众。所以在这边，我当然是一直支持，我不管他调多少，有没有调，但是我是支持说，就让这些比较相对弱势的科系的哦，在服务民众的一个角度上面，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民众得到最好的照顾。
好，谢谢。
这个议题还有要抛开。
报告主席，因为上个礼拜我在另外一个公听会了，张宇斌主任我们跟刘立组长还有周志豪市长都有调控安乐乐的，我还写了一个说帖，那我的意见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尊重药界。那台湾的话，药界的单轨制跟我们的单轨制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医生的单轨制就是说，在美国的医生他就可以包药，但是他诊查费很高，所以他就不包药。那在日本的医师他也可以自己调剂药，但是他首先试出加的钱很多，所以他也懒得包药。那在台湾的话是规定这药师可以包药，那所以理论上我们单轨制就是说我们尊重药师，药师可以包药。我诊所护理师他如果请假没有来，我也可以帮他抽血，我可以帮他打针啊。那我们护健师没有来，护健医师也可以帮他做护健，药师没有来，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尊重药师啦。那我们现在只是希望同工同酬。那我的药师常常跟我讲，我说你那个药品的种类200种的，能不能少一点？你做好，你再怎做安管理啊？那我内科叫做内科的专科诊所，专科药局200种。我的北边维新诊所，它全部都精神科的药，在北边李汉杰诊所都是皮肤科的药。我的南边黄医生泌尿科都泌尿科的药，细针诊所都妇产科的药，什么都有小科的药。那所以我们反而我们药的种类比较少。比较齐全，这样子比较会让病人说，没有药要反抗，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这种一站式的服务，袁隆顺以上讲的很好，打得都脑啊，那这样一站式的服务，那我们的药师，永远都在，那他跟病人可能认识了3年5年呢，他也知道病人，肾脏功能可能稍微差一点，止痛药尽量不要吃，肌少症，如果肌肉松弛，就往医师去开半个一公里降多点，我再来这个肾衣。我们药师通通都可以给病人很好的叮咛，甚至还可以跟我们讨论。甚至病人如果他对那个药理呢有问题，会不会开错？他马上跟药师讲，药师跟我讲啊，不会有的都没有错。但是他去健保药局，他你到药有问题，好不容易停车了，他还要再回来我诊所。甚至去健保药局，因为健保药局他始终一万，
如果缺了一两样，缺一样就好，他找第二家药局又停车，第二家药局缺两样，又回去第一家药局，第二家药局拿药隔天再拿市价那个药，这样是不好的哈、哦。那所以药师，我们的诊所真的是一站式的服务了哈、哦。那另外的话，我们现在都很怕地球暖化，地球暖化大家都不要火了哈、哦。那所以现在医疗业也很注重地球暖化 ，ESG 大家都在讲 ESG 那个。故作这种转咖嘛，资讯的 ESG 全天大飞机飞来飞去，它的排碳只占3%，轮船载那么多东西3%，医疗产业耗用的那个排碳是4.6%，所以医疗产业等于它耗用是转工全世界第五大都是一个国家。那我们如果都在诊所拿药，不要让北南都招来招去那样的话，也可以减少一些排碳啊。这个对 ESG 也有好处啊、哦、那我不得不称赞我们的主席真的很聪明，刚才就讲你是要弄中咖还是要咖咖笑的、哦、那这个就是黄振国，他今天没有来，他现在在台湾论坛，黄振国说每一个人都要加，那我们是觉得如果钱不够我们就先加钱60个或是前30个了、哦、那如果加前30个的话，对偏乡诊所至少要加，别人都不加嘛，因为反正我觉得是多加，那多加的话我觉得钱也够用了、哦、我们有算过，如果全部多加的话大概一年要多23亿，那我们药品横平性的钱还有6亿嘛，那是今年也只剩下2-3个亿啊，两三个月，所以如果我们全部多加，每一个人都加23亿，一个月2亿，6亿可以加3个月，这个通过了又只剩2个月啊、哦，但是如果我们加的少一点，哦，安美尼大概虎丹他听的时阵，哦，那因为明年和平性最多10亿而已。那天，刘秘书长很聪明，他就跟大会委员报告，明年有没有这个和平性10亿？因为你们有编，我们有编，一定有这个10亿嘛。所以今年不够的，明年再来编加上来，这个都不会影响品质，因为本来那个钱就在那边啊，哦，那个和平性。本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那健保署是很聪明啊，小的他来一个公文，他就说哦，他这不公允，那就补小的8600亿，就是人民币嘛。那这个39点跟54点也是不合民币，我们就用这个钱来补，那所以都不影响品质。所以我是建议说，这个就是大家讨论看看，我们是要加几个人哈、哦，全部都加，还是说我们加少一点哈、哦？这个可以来讨论。但是我们真的希望是同工同酬，谢谢。
好，谢谢。
主席，也再跟请总许下一次的
再来。对啊，因为供血站啊，就是讲，跟大家拢差不多。
我加油庆祝一下，我去年底啊，刘医学会听过黄护士长的。印象深刻，我对对了以后哦，经过这个黄先生理事长几年的操盘下来啊、哦，我们现在越来越羡慕这个药师的职业环境啊。其实他们的竞争力极大化以外啊，现在你哪位跨界提供我很多那个连锁药企啊，那个还不止一家，不止大树而已啊，好几家，所以遍布全台啊，连这个黄理事长自己都在电视上在卖健康食品啊。而且很多医师也是加入这个阵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家家里所要请的、哦、所以因为到刘老师来共起三起三三、哦、我不要讲别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前六年内部会有小儿科的前辈的万大夫一起跟昨天四处哦，病家、哦、那个家长带着生病的小孩子总不要紧，我让你到刘老他第三名不必你挂着健保药品的扛棒，你好爱北航，你说我在我有法无依，我老大过年结果下来就是那个父母亲带着小孩在装不了丁啊，对吧？这你主席啊，对吧？这既然是健保要紧的事情，因为健保署要主持公道啊，所以我希望言归正传，希望我们就是说诊所的药师在卖供小孩这个药，一定会做到模糊的服务嘛。那这个模糊的服务啊，这就是一个门槛。既然说我们诊所的药师都可以做到这么好的服务的话，至少要同工同酬同酬嘛。我们医师团体一定要帮他们主持公道啊！好，谢谢。
好，谢谢这边。那个健保署长官跟各位医师伙伴，大家好。那我是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秘书长郑文博药师。
那首先就是非常感谢，就是所有的这个医师前辈们，就是有特别提出来这一点，就是这个药师服务费其实都偏低啊，那当然有高有低，但是整体是偏低的，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医师伙伴们有提出来这个部分。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针对这个诊所与药局的工作场域，刚提的那个原理上也有提到，就是设立标准的部分，这个诊所的表地区是6平方公尺。那药局是18平方公尺，所以光设置标准的成本其实就有一个蛮明显的差异了。那当然刚刚也有这个代表提到，就是说，这个虽然药局比较大，然后表地区比较小，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健保电梯是做健保电梯小之类的大，那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医药专业单位是实行的不确实，所以药局处方先实际释出到社区药局的比例是很低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做是很弱智的一个项目。那像日本，他们已经做到几乎完全的医药分离，那他就可以有完全专门的脑医药局，那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了哈。那一直在讨论这个药师同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那其实这个诊所我们也非常认同，刚刚王主任提到就是诊所药师是专科化，非常专业，可以提供非常好的照顾。那对比社区药局，其实我们是跨院所、跨科别去整合所有的中西药保健品，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把它应该是一个不同工不同酬。我们也认同诊所药师的起步的费用是过低，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要回头讨论，我们现在的这个药师服务费的起步方式是正确的。像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医师前辈有提到，就是长辈这个多重疾病、多重用药，他是不是应该要给一些加急？特殊磨粉、小儿多用磨粉、特殊刺激餐包、治疗关系加急，其实我们应该要把它开始来拆分成更细、更能符合成本，那而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一个39点，一个54点，都是一样烂，然后这个谁要跟谁起，一直在这个泥道里面，其实我觉得对整体的环境都不会有太好的帮助。好，那个，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同工不同酬的议题，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要回过头，像美国他们是一个药一个起步，那其实管制药甚至有加成起步，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更符合实际的应该耗用的成本，那其实每个诊所或药局都会受惠。那另外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其实，在这个医院跟诊所的医师的诊查费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所谓的同工同酬或不同工不同酬，其实也存在医师诊查费的部分。那我觉得，当然各位医师前辈也可以去讨论这个部分了。我们是建议，就是医师工会可以也同时在讨论就是诊查费差异，或甚至是门诊诊查费跟居家医疗诊查费这个差异的问题。那针对刚刚有一些这个委员有提到一些问题，我觉得也非常好，特别是一开始的这个高雄的这个理事长提到偏乡，那其实偏如果我们定义成偏乡的话，那其实1.8公里内没有社区药局，医师是可以自己调剂的，所以其实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医师是可以自己调剂的。好，那个另外就是刚有那个蓝医师有提到外科诊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辛苦。那其实我自己也有跟这个有做急诊跟外科医师的这个诊所合作，那真的遇到行动不便的民众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非常乐意，就是我医生只要讲说是不是可以帮忙送个药，那我就会拿就近拿过去，因为其实我们的药局过去然后5分钟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医药合作是可以做得很好，而且我们可以一起争取到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在现有的这个有点均平的架构下，然后只是去讨论这些枝微末节的事情啦。好，那这个因为我本身也是新北市药局工会常务理事，那其实我们跟这个联盟的理事也一直有非常好的合作，所以我们是期待未来医药可以在透过公开的讨论跟合作，然后真的解决掉民众比较这个方便性的问题，然后也可以把所有的药事做到最好这样子。好，那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好，谢谢哦。这个念一下就好吧，
我先念一下就好。那个你要先讲。好。
主席还各位委代表大家好。我是劳工身份代表，所以其实要以劳工来说哈，当然是我看完诊所直接拿药，那是最方便的。那现在因为自从医药分业以后， 就变成药到药局。